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2篇，这一篇的篇题是神的拣选，我们的定命。今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有四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在于神的呼召，第二个是在于神的怜悯，以及第三个在于神的主宰，和第四个借着那本于信的义。我们已经看过罗马书一到八章，我们可以将第九章到十一章视为插进来的话，将十二章视为八章的继续。就这生命的过程或生活的实行而言，这样说是正确的。然而，我不认为在保罗的观念里这几章是插进的话，因为其中有一些元素是一至八章和十二到十六章之间的连续。所以就一面说这三章是插进的话，但就另一面说他们形成八章和十二章之间的连续。首先我们来看在于呼召的神，神的拣选是我们的定命，借着神的拣选，我们永远的定命完全立定了。这拣选和定命乃是在于呼召的神，不在于做工的人。我们的拣选完全在于呼召的神。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读九章一到十三节。在九章一节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灵里同我做见证。这节证明良心是人灵的一部分。我们看过八章十六节说，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然而本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在圣灵里做见证。所以既然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的良心又同圣灵见证，我们的良心就必是我们灵的一部分。在九章二节，保罗的良心见证，他是大有忧愁，心里不住的伤痛。这是保罗为他的亲人所受的伤痛，要叫他们得救。在第三节说，为我弟兄，我肉身的亲人，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这是严肃的祷告。保罗因着渴望以色列人得救，就这样恳切的祷告。保罗为以色列人得救祷告，这是必须的，但他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就太过了。无论我们多属灵，多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仍有可能发表不是出于主的祷告。保罗祷告要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不信这是出于主的。你信主强迫保罗祷告使他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吗？我不以为主这样要求他。那是什么推动他这样祷告的呢？那是保罗强烈的渴望，他因着对亲人的大爱而那样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渴望，那样的渴望使我们发出极端的祷告。一位弟兄也许为他病重的妻子祷告，以各种方式迫切祷告，甚至进食。主也许答应他的祷告，但不是照着他的方式。保罗在三节里的祷告就是这种情形，他以强烈的渴望祷告，要神撇下他，使他被咒诅，好叫他的弟兄得救。神答应他的祷告，但不是以他的方式。在第四节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班次、侍奉和应许都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分意思是继承基业的权利。本节所提到的荣耀是什么呢？神的荣耀至少向以色列人显明两次。第一是在出埃及记40章34节，在旷野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以及第二是在历代志下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建造好并奉献的时候。在这两个场合里， 以色列人都看见神的荣耀。诸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并在西乃山和摩亚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些约是以色列人所宝贵的。律法的颁赐指以色列人所宝贵的律法。本节所提的侍奉毫无疑问是指在帐幕或殿里照摩西律法所制定祭司或立位人的侍奉，因为所有与帐幕或殿有关的侍奉都在祭司和立位人手下。应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应许。罗马书九章五节说，列祖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出于他们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阿们。列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其他一些人，基督按他的人性说，也是出于以色列人的。保罗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保罗写到这一点的时候，被基督荣耀的人位所充满，倾倒他心中所有的。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阿们。我们都必须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并完全领悟珍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虽然他在肉体里是出于以色列犹大支派，但他就是无限的神。因此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名称为全能的神。我们为着他的神性赞美他，并且敬拜他，永远是神。在第六节说，但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在三节里，保罗出于他的渴望为他的亲人祷告，要他们得救。他来到六节的时候就说到神的经纶。在三节里，他发表出于迫切的祷告，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在六节里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在六节里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神的经纶乃是出于以色列的，即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从以色列生的，但他们不都蒙神拣选，他们都属于犹太宗教，但不都是得救的。虽然他们外面有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神在他的圣言里所应许的基督。在第七节，保罗接着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六到七节里，保罗是在神经纶的光中，并将事情看得很清楚，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后裔之外，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他或他的后裔亚拉伯人都没有蒙神拣选，他们是肉体的儿女，不能算是神的儿女。唯独以撒和他一部分的后裔蒙神拣选，才算是神的儿女。八节继续说，这就是说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照着神的经纶，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神的儿女，天然的出生不够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需要重生。应许的儿女这个词指出第二次出生，因为唯有借着第二次的出生，他们才能成为应许的儿女，因此才算是后裔。在罗马书九章九节到十三节说，因为这所应许的话是这样，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萨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这些经文向我们揭示一个事实，就是神的拣选不是照着人的行为，那是完全照着他的拣选。这里告诉我们，利百加从一个人，就是以撒怀了孕，生出两个儿子，就是以扫和雅各。在双子生下来，善恶做出来以前，神就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就是以扫，要服侍小的，就是雅各。这证明神的拣选在于他的喜欢不喜欢。因此神说，雅各是我所喜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这是可以看在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我们来读一下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爱了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话非常强烈。我们以为神只会爱，绝不会恨，但这里说神恨，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唯独蒙神所爱所拣选的人才算是后裔。神的拣选在于他自己，他是照着他的喜欢呼召人，这不在于人的行为。虽然神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但以撒的两个儿子中只有一个蒙神拣选，这岂是神的拣选？也不是照着人的出生，神不照着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拣选人。我们来看这第二部分，就是在于神的怜悯。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难道在神有不义吗？绝对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神说我要，我们就不该与他争辩。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他的主宰权柄，我们也许与他理论，问说，为什么你爱雅各恨以扫？神也许回答，不要与我争辩，我愿意这样做，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每件事都在于我的意愿。怜悯和怜恤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很难区别。虽然怜恤非常接近怜悯，但我要说，怜恤比怜悯更深、更细、更丰富。将本节的怜恤与怜悯放在一起，加强神是蛮有怜悯的这个事实。十六节说，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倘若我在美好的光景中，并且我的地位与你的地位相配，你给我礼物，那是恩典。然而倘若我在可怜的光景中，并且我的地位与你的地位悬殊，你给我东西，那是怜悯。倘若我是你亲爱的朋友，到你这里来，你给我圣经做礼物，那是恩典。然而我若是可怜污秽的乞丐，不能为自己做什么，而你给我十块，那不是恩典，而是怜悯。因此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恩典只达到相称的情形，但怜悯够得远多了。临到可怜而不配得恩典的情形，照着我们天然的光景，我们远离神，完全不配得他的恩典，我们只适合接受他的怜悯。因此九章十五节不是说，我要向谁施恩典就向谁施恩典，不， 这里乃是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你也许以为雅各没有良善，他完全是狡猾诡诈的人，以扫比他好多了。你是正确的，那就是神施怜悯的方式。雅各是可怜的，但神怜悯他。神的怜悯不在于人美好的光景，反而显于人可怜的光景。神的怜悯所够到的超过他的恩典。那临到我们众人的乃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光景与神的恩典相称，我们十分贫穷，十分可怜，需要神的怜悯如同一座桥梁，将我们与神连接起来，将我们带到神恩典里的乃是他的怜悯。我们何等需要领悟这点，并为着神的怜悯敬拜他。甚至现今我们得救并有份于他生命的丰富之后，我们在某些方面仍处于一种光景，需要神的怜悯如同桥梁把缺口连接起来。因这缘故，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说，首先我们需要受怜悯，然后我们才能得恩典做应许的帮助。哦，我们何等需要他的怜悯，我们必须宝贵神的怜悯，像珍赏他的恩典一样，使我们够资格有份于神恩典的总是神的怜悯。十六节说，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我们的观念是，定义的会得着他所定义要得着的，奔跑的会得着他所追求的。情形若是这样，神的拣选就会照着我们的努力和劳苦，但情形并不是这样，这完全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我们不需要定义或奔跑，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就不会信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失望。对于我们苦恼的光景，盼望乃在于神的怜悯。十七节说，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特意将你兴起来，为要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神在法老身上显示他的全能，不是他的怜悯，为使他的名传遍全地。这表明甚至神的仇敌在完成他的旨意上对神也是有用的。十八节说，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该说，只该敬拜神的道路。每件事都在于他要做什么，他是神。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三部分，就是在于神的主宰。保罗继续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人啊，你是谁竟向神顶嘴？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造物，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他的造物，不该对他这位创造者说什么。所以保罗问，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块。神这位窑匠对泥块有权柄，他若愿意，他能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也能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这不在于我们的拣选，这在于他的主宰。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揭示神造人的目的。本节在启示神造人的目的上是独特的，没有本节 我们很难领悟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使人做他的器皿以盛装他。我们都必须彻底领会，我们是神的容器，神是我们的内容。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神是宝贝和内容，神照着他的预定主宰的造了我们做他的容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表达同样的思想，那里说，我们是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需要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使我们分别为圣，合乎主人使用。然而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不是我们拣选的结果，这乃是起源于神的主宰。神借着所造蒙怜悯，以盛装他自己的器皿，使他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在于神的主宰。这是很深的话，神的主宰是他拣选的基础，他的拣选在于他的主宰。九章二十二节接着说，若是神愿意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无话可说，他是窑匠，他有权柄，人不过是泥土。23到24节说，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他所招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一切都在于神的权柄，神有权柄将我们这些他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做成蒙怜悯的器皿，以盛装他，使他荣耀的丰富得以彰显，得以显明，照着他主宰的权柄，他早预备我们得这荣耀。我们被他的主宰预定做他的容器，就是贵重的器皿，彰显他在荣耀里的所事。那不但是他的怜悯，也是他的主宰。神的拣选有一个目标，就是得着许多器皿盛装神，并且永远彰显他。所以我们许多人偏离了神目标的标杆，以为那不过是要显明他拯救我们的爱。不错，他爱我们，然而他的爱显明出来，不但是要拯救我们，也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神这样造我们，使我们能将他接受到我们里面，并盛装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目的是要使我们与他成为一，彰显他的所事，并使他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且同我们得荣耀。这是神的拣选永远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永远的定命。这段话也揭示我们对神用处的高峰，不是被他用作仆人、祭司和君王，乃是用作器皿盛装他并彰显他。我们若要被用作神的器皿，当然他必须与我们是一，我们是他的容器和他的彰显，他是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生命，他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凭他活着，他与我们，我们与他，至终在生命和性情上都要成为一。这是他照着他的主宰而有的拣选的目标，这也是我们照着他的拣选而有的定命。这定命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完满的启示出来。25到26节是引自何西阿书，证实有些外邦人蒙了神的拣选并呼召做他的子民。现在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第四部分，借着那本于信的义。神的拣选也是借着那本于信的义。第三十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那未曾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了义， 就是本于信的义。外邦人虽然未曾追求义，反得着了义，这义不是律法的义，乃是本于信的义。外邦人借着神那本于信的义，有份于神的拣选。在31节到33节说，但那追求律法之义的以色列人并未达到那律法，这是为什么？因为不是本于信，而是本于行，他们正碰叠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看那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并叠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绝不能借着追求律法的义而达到义。以色列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反碰叠在那绊脚石，就是基督这叠人的磐石上。然而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关于这点，我们也需要读10章头3节，那里说，弟兄们，我心里所喜悦的，并我向神为以色列人所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救。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对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完全的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人可能为神极其热心，而缺少对他的路正确的知识。犹太人偏离了神拣选的标杆，现今仍然偏离，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借着遵守律法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就是基督自己，因此他们失去了神的救恩。凡想要遵守律法或行善以讨神喜悦的，就是靠人的努力要建立自己的义，这就使人偏离神救恩的路。